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朋友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欢迎收听《故事人生》，做一个放弃婚姻生活的职业妇女，一辈子过独身生活。这绝不是林巧稚的初衷，可是生活毕竟还有种种命定的安排。年轻时总以为生命可以等待，即至岁月年复一年的悠忽而过，才恍然意识到，一切未及开始，就已经成为过去。说到底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，选择到适合自己的生活，就是最好的生活。欢迎继续收听《林巧稚传》第23集。
她是落入人间的东方圣母，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、奠基人之一，终身未婚的生命天使，妇女和婴儿的守护神。她用无私的爱托起生命的太阳，她就是万婴之母林巧稚。
新年伴着一场大雪到来，街道上行人稀少，大地房屋树木上覆盖了厚厚的积雪，灰秃秃的城市一夜间变得洁净清新。林巧稚最爱北京下雪的日子，来北京前他从未见过雪，如今定居在北方，漫天飞舞的雪花总能带给他孩子般的惊奇和喜悦。1935年，林巧稚在灯市口附近租了个小跨院，寡居多年的大姐以前一直随大哥一家生活，如今巧稚把她接到北京和自己住在一起。这一年她被协和医学院聘为妇产科系的讲师、妇产科主任医师，大侄儿林家通也在北京定居下来。她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获得了金钥匙奖，毕业后留在燕京大学工作。司徒雷登校长十分欣赏他的才学和人品，家通的两个妹妹也都从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，她们姐妹双双在贝满女中教外语。每到星期天，家通的两个妹妹就会来看望三姑，这里是他们在北京的家。出入这个家的常客还有一位来自福建的姑娘白和义，白和义是巧稚协和同班同学白诗恩的妹妹，她白净圆圆的脸上戴一副圆眼镜，是个性格活泼开朗、爱说爱笑的姑娘，她是燕京大学家政系的学生。巧稚的大姐炖好了鸡汤，砂锅煨在厨房的炉子上，桌子上摆着几样家常小菜，鸡汤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大姐用厦门话大声招呼大家，是吃饭的时候了，招呼完好一会儿了，却没有人回应。她走出屋门，只听见前面院子里传来阵阵笑声，原来巧稚和年轻的白和义一起在院子里堆起了雪人。只见巧稚长长的围巾松松地环在颈间，棉旗袍的下摆沾着星星点点的积雪，他们一边笑着，一边朝冻得通红的双手哈着气。雪人肥胖的身子，圆圆的脑袋，用眉笔画出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嘴上还用唇膏涂了唇彩，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。白和义与巧稚围着雪人修修补补，笑得开心而忘情。 这几年，工作、生活安定了下来，乔治比前些年胖了点儿，一头浓密的黑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发髻，额前没有一丝散发，越发显出高高的前额和润质的脸庞。大姐曾不止一次地对乔治念叨，叫他不要只顾工作，耽误了终身大事。乔治总是笑着把话题岔开，让大姐别为自己操心。白和义也随着家通他们叫乔治三姑，他有时和乔治开玩笑，想象乔治会找个什么样的姑父，乔治总是由着他玩笑。只有一次，当白和义很认真地向乔治问及这个问题时，乔治才很认真地回答，你想，我要是结了婚，当然要养育孩子，照顾丈夫，操持家务，如果做不好这些事，怎么能称为妻子和母亲呢？可是，一旦我那样去生活，还能做一个称职的医生吗？接着，他沉思地说，我是个普尔菲森妇女。普尔菲森妇女是职业妇女的意思。职业妇女就一定要放弃婚姻和家庭吗？今天看来，这已经不算是什么问题。可在当时的协和就是有这样的约定，女人一旦结婚，就意味着要回到家庭中。叶公绍是著名的妇幼卫生专家，30年代毕业于协和，在对往事的回忆中，他曾谈到在协和工作的女性结婚的不易。我1935年7月毕业，被分配到公共卫生科，这时的科主任是袁一锦教授，他安排我先到杨崇瑞办的第一助产士学校见习3个月。我告诉他，我将在10月结婚，他简直不能接受，而且感到失望。他要我去找杨崇瑞谈话，希望杨崇瑞能说服我不结婚。他还告诉我，协和医学院不送已婚女医生出国进修，因为女医生结婚后必定随丈夫去留，协和培养了又不能用，太不划算，而且女医生生了孩子就可能不再工作了。他还举了杨崇瑞、林乔治由于不结婚事业才取得成功的例子。沈继英虽然是协和毕业生中的佼佼者，但结婚后生了孩子，工作受到很大影响，就离开了协和。他想用这些例子来说服我，但我没有改变计划，我按预定时间于1935年10月和黄珍祥大夫结了婚，并继续在公共卫生科工作，直到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，协和被迫关门为止。做一个放弃婚姻生活的职业妇女，一辈子过独身生活，这绝不是林乔治的初衷。没有女人不渴望爱与被爱，青春少女时代的林乔治，在她的遐思里怎能没有对美好爱情的朦胧向往呢？怎能没有对未来生活的浪漫设想和憧憬呢？在林乔治成年之后的生活中，怎能不为那些幸福爱侣送去诚挚的祝福呢？怎能不对可爱的婴儿投去流连的注视呢？可是生活中毕竟还有种种命定的安排。这一年林乔治已经34岁，在当时34岁的女人已不再年轻。长时间的独居，她已经养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，那是一种有所取舍井然有序的生活习惯。妇产科的工作永远很忙，他在那里有做不完的事情，家庭的担子也要承担，不容半分懈怠。他每天的活动大致在医院和他的小四合院之间，从家走到医院走路也就10来分钟的光景，从病房到产房 再到门诊，也不过十几分钟的光景。至于同学、友人和一些亲戚，长时间不走动，也就日益疏淡了往来。在北方待得久了，口味儿已慢慢被同化，再加上平日里一忙，生活自觉地被压缩得急促而简单，每天的日子被习惯性的忙碌所充实，即使有所思已无所为，更不用说因无人无暇而无所思。年轻时总以为生命可以等待，及至岁月年复一年的悠忽而过，才恍然意识到一切未及开始就已经成为过去。说到底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，选择到适合自己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带导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20世纪30年代，协和医学院已不再是外国专家一统天下，一批中国专家成为各科室的业务中间，而在这些专家中，林巧稚是唯一的女性。欢迎下次继续收听《林巧稚传》第24集，敬请期待。
爱能遮掩一切的孤帆，爱既完全，惧怕就出去。爱能说出早就的话语，爱的开始就是仰望你。我的帮助者，我的医治者，我的救赎主，你释放我。我的全能神，我的至高神，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爱能遮掩一切的孤帆，爱既完全，惧怕就出去。爱能说出早就的话语，爱的开始就是仰望你。我的帮助者，我的医治者，我的救赎主，